他开始笑了笑，我一切都说了，好不好？他是我的家庭教师，给我补习英文和算术，因为我考了两次中学都没考上，后来我跟他跑出来，所以家里不准我再回去。其实央告央告父母也没有什么完不了的事，不过求情不干。婆母对我很好，也不愿离开他，没什么。他好似是赶着说，唯恐老李插嘴。说完他紧了紧头纱，向前赶了几步。我雇车回去了，他加紧的走，胸更挺的直了些，忽然回过头来，别吵架。他雇上了车。世界依然是个黑冷多风，老李整个的一个好梦打得粉碎。他以为这是浪漫史的开始，他告诉他的是平凡而没有任何色彩的话，他没拿他当个爱人，而是老大解释的来教训他，拒绝他。他浪漫过，他认为老李是不易于浪漫的人，老李是废物，是被个科员的笨老婆而活着的。别吵架，一只桃花等着春英，一只温美的鸽子躲避着老鹰。老李的羞愧胜过了失望，失望中还可以有希望。自残，除了一怒于人，只能诅咒自己速死。在庙中用了多少力量才敢走向他去，结果最没起色的一块破瓦把自己打倒在粪堆上。恨他便是一怒，老李不肯这样办，只好恨自己吧。自己一定是个平庸，恰好到了家的人，平庸的出奇也能引人注意。没人注意老李，就是丁二爷大概也比我强。他想，不敢浪漫，不敢浪漫，自己约束了这么些年了，极致敢冒险了，心却是跳了，只为是丢人。两个心往一处拧绕，可谁和你拧绕啊？老李的头碰在电线杆上，才知道是走错了路。再说，太太竟自敢骂人，他也比我强，他的坏招数也许就是马少奶奶给的，而马少奶奶是商鞅制法，自作自受。可是这个小妇人不去反抗，而来警告我，他也许是好意，为维持我的尊严。臭科员，老李，他叫着自己，你这一辈子只是个臭科员。张大哥与马少奶奶都可怜你，残酷而善意的想维持你，你只在人们的怜悯中活着，挣点薪水，穿身洋服，脸上不准挂一点血色，目不旁视，以至于死。老李想上城外跳了冰窟窿，可是身不由己的走回家去。别吵架，年节到了，很热闹，人人对于新旧岁换班的时节都有些神秘的刺激与感应，只是老李觉不出热闹来。太太做年菜，还送张大嫂等的礼物，给小孩子打扮。他虽然有时候帮着动动手，可是手只管动，或是嘴只管吃，心并没有在这些上面。在院中遇上马少奶奶两回，他故意的低了头，等他过去狠命的看他的背影。他是个谜，甚至于是个妖怪，他是个平凡到家的东西。越爱他的高傲独立的精神，越恨他自己的懦弱没出息。吃着太太做的年菜，脸上竟自瘦了些，在无可如何之中，自己硬找出安慰的药品，这就是爱的滋味吧。脸上瘦，手上烫，心中渺茫，希望做好梦，而梦中常是哭泣与乱七八糟。除夕，太太与小孩子们都睡了，他独自点起一双红烛，听着街上的人声与爆竹声，似乎听见东屋有些低悲的哭声，可是他正在西屋与老太太作伴呢。炉火的爆炸，烛光的跳动，使他由寂寞而暴躁。他听着西屋里的婆媳们的说话，想听到一两个字，借此压下他的暴躁去，听不清，心中更不知如何是好了。他由西屋里出来，老太太咳嗽了一阵， 熄了灯。他隔着窗子看看东屋，今晚也点的是蜡烛，因为窗上的影子时时跳动，他轻轻开了门，立在街上，天极黑，星比平日似乎密得加倍。想起幼时的迷信，三十晚上诸神下界，虽然不再相信这个，可是除夕的黑暗却有一种和平之感。天尽管黑冷，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街上的爆竹声更使人感到一点介乎迷信与清醒之间的似悲似欢的心情。他对着星们叹了口气，泪在眼中，又加了一岁，白活。他觉着有点冷，可是舍不得进去。他的影子在窗子上移动了两次，他嗑瓜子呢。街上放了极大的几个麻雷子，他有些摸不清他是干什么呢，这个世界干什么呢。他又看了看星们，越看越远越多，恨不能飞入黑空，像爆竹那样响着，把自己在空中炸碎，化为千万小星。他出来了，向后院走去，大概没有看见他。他的心要跳出来，随着一阵爆竹声，他回来了。门外来了个卖烙的，长而婉转地吆喝了两声。他到了屋门，愣了愣，要拉门，没有拉，走出去。他的心里喊了一声，去，机会到了。可是他像钉在街上，腿颤起来，没动，嗓子像烧干了似的。眼看着他走了出去，街门开了，静寂，关街门，微微有点脚步声。他一手端着一个碗，他一手端着一碗，在屋前又愣了会儿。屋内透出的烛光照清他手内的两个小白碗，往西走了两步，他似乎要给婆母送去，又似乎不愿惊动了老太太，用脚尖开了开门进去。老李始终没动，他进了屋中，他的心极难堪的后悔的落下去，未泄出的勇气自行消散，只剩下腿哆嗦。他进到屋中，炉火的热气猛地抱住他，红烛的光在满屋里旋转。他奔了椅子去，一灾似的坐下，似乎还听见些爆竹声，可是很远很远，像来自另一个世界。老李因为不顾影自怜，向来不肯闹病，头疼脑热任其自来自去，较重的病才报告张大哥。张大哥自有家藏的丸散高丹，连治猩红热和白喉都有现成的药，老李总不肯照顾医生。这次他觉得是要病，他不怕病，而怕病中泄露了心里的秘密。他本能的理会到，假若要病，一定变厉害，热度假如到48或105，他难免要说胡话，只要一说胡话，夫妻之间就要糟心。他勉强支持着自己施行心理治疗，假装不和病打招呼，早晨起来就到街上走走，街上是元旦样的静寂，没有什么人，铺户还关着，偶尔有个行人，必是穿着新衣服，脸上带着春联样的笑意。老李刚走出不远便折回来了，头上像压着块千斤石，上边越重下边越轻，一步一线，像踩着棉花。他咬着嘴唇，用力的放脚，不敢再往远处去。回到家中，他照了照镜子，眼珠上像抹了红漆，一丝一丝的没有抹匀。他不肯声张，穿着大衣坐下了，忽然的立起来，把帽子像练习排球似的一脱一接。爸，你干什么玩呢？英问道。他打了个冷战，赶紧放下帽子。他说了话，可是不晓得说什么呢，又把帽子拿起来，赶紧又放下，一直奔了卧室去，一头栽倒床上。新年的头几天，生命是块空白。到了初五，他还闭着眼，可是觉出有人摸他的脑门，他知道那是太太的手，微微睁开眼，他已变了样，像个久病的妇人，头发像向来没有梳过，眼皮干红， 脸上又老了二年，他的眼神可是待前不易测量的一股深情注视着他的头上。他又闭了眼，无力思索，也不敢思索。他在生死之际被他战败，他只能自居病人，在他的看护下静卧着。他和婴儿一样的没能力，他欠着他一条性命的人情。他愿永远病下去，假如一时死不了的话。可是他慢慢的好起来，他还是至少有多半夜不睡，直到他一能起来了，他仍然不许他出去方便。他好似不懂什么是干净，哪是污浊，只知道有他。他不会安慰他，每逢要表示亲爱的时候，只会说：“年菜还都给你留着呢，快好，好吃一口啊。”这个并没给老李什么感动。可是有一天夜间，他恰好是醒着，他由梦中惊醒。英的爸，英的爸。老李推了他一下，他问：“没叫我呀？好像听见你喊了我一声。”“
我没有，
我是做梦啊。”他不言语了。老李不能再睡，思想与眼泪都没闲着。太太去抓药，老李把英叫来：“
灵呢？”“
灵叫干妈给抱走了。”“
干妈来了？”“
来了，张大哥也来了。”“
哪个张大哥？”
老李想不起英的张大哥是谁，刚要这么问，不由得笑了：“
英，他不是你的大哥，叫张伯伯，妈老叫他张大哥。”嘻嘻，
黑小子找到了根据。老李没精神往下辩论，呆了半天。
英，我说胡话来着没有？
那天爸还唱来着呢，妈哭，我也哭了。英吸了两声，追想爸唱妈哭，自己也哭的情景，颇为的可笑。灵哭着叫干妈给抱走了，我也要去，妈把我拦住了。英想了一会儿，东屋大婶也哭来着，在东屋里，妈不理我，我就上东屋去玩，看见大婶的大眼睛，不是我说像俩星星吗？有眼泪，好极了。
马奶奶呢？
老李故意的岔开。
马奶奶天天过来看爸爸，给爸抓了好几次药了，妈妈老要自己去，老奶奶抢过药方就走，连钱也不要妈妈的，那个老梆子。
说什么呢？哟，
干妈尽管张大伯伯叫老梆子，我当是老人都叫老梆子呢。
不准说。黑小子换了题目：“爸，你怎么生了病了？”爸半天没言语，英以为又说错了话，又嘻嘻了两声。
英，赶明你长大了，你要什么样的小媳妇呢？
老李知道自己有点傻气，要个顶好看的，像东屋大婶那么好看，我戴上了大红花，自己打着鼓，咚咚咚，美不美？老李点点头，没觉出英的话可笑。病中是想见朋友的，连小赵似乎也不讨厌了。张大哥是每两天总来探望一次，一来是探病，二来是报告干女儿的起居，好像灵是位公主。丁二爷正大有用处，与李太太说的相投，减少他许多的痛苦，并且还帮忙买买东西。丁二爷好像只有两条腿，还有些作用，而且他的腿永远是听着别人的命令而动作。老李至少是欢迎丁二爷的腿。丁二爷怎样丢了妻子与职业，怎样爬小店，连英都能背诵了。相距最近的是最难相见的他，他不肯来，他无法去请，他觉得病好了与否似乎都没大关系。继而一想，他必须得好了，为太太他得活着，为责任他得活着，即使是不快乐的活着。他欠着他的情，他始终想不到太太的情分是可以不需要报酬的，也许是因为不自私，也许是因为缺少那么一股热力，叫他不能不这么想。他只能理智的称量夫妻间互相仇报的轻重。东屋的
没有服侍过他，但是他能想到他会安心地接受他的服务，而不想任何义务与条件。这也许是个梦想，但是他自信。因此，一会儿他愿马上好了，去为太太挣钱，为太太工作；一会儿他又怕病好了，病好了，去为太太工作，为太太挣钱。一种责任，一种酬劳，只足证明是不自私，只能给布尔乔亚的社会挣得一些荣誉，对自己的心灵上全不相干。